爸爸 Hello， 吃饱了吗？我是美根，欢迎收听美根好实在。哇，今天这一场真的是我非常之期待，迫不及待马上开录的一集哦。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会品酒，重点是呢，他不只会喝酒，而且还会说一口好酒的故事。这次啊，他特别要来为我们介绍雪莉酒。听到雪莉，我可能想到的是雪莉桶的 Whisky， 但他说不是，雪莉酒是西班牙的国酒。我就又满脸的问号了，什么是西班牙的国酒啊？和他一起喝酒，然后听他聊酒的故事，是一件非常愉悦非常开心的事情。让我们特别欢迎 Vincent。
hey， 大家好。
这次真的非常感谢你。
带了这么多给西来吗？
对，完全就是超乎我的想象。
其实蛮难得，觉得这样的一个机会是让大家喝到雪莉里面最有代表性的三款不甜的跟一款甜的。
而且不止准备酒，你连酒杯都自己带来了。
对，这个很重要。可能现场看不到啦，就是如果你有机会看到这个酒杯的造型，它长得胖胖的，有点像葫芦。
对，
统称它叫葫芦杯。
嗯，
或是你叫雷曼杯也可以。
嗯，那准备这个酒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啊？
这个杯子是专门设计拿来品酒用。
嗯，
所以等一下你看它的那个胖胖的这个杯腹呢，它可以让你晃酒的时候酒液不会洒出来。
哦，
那它杯口你注意看，它是有往上收缩的，所以你比较方便你闻香。
哦，
你可以把你的鼻子整个埋进去这样子，对，你也不会被酒精干扰。
哦，所以其实雪莉酒某种程度也算是一种红白酒。
对，总括的来讲它就是白酒。那我这边有给大家三个重点，这个重点讲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品饮。
好，
我们赶快讲。
好，
第一个雪莉都是白葡萄酿的，
对，
所以雪莉绝对没有红酒。
嗯， okay，
如果今天你有朋友拿一瓶，这是我在西班牙买的雪莉红酒，让你喝喝看，可以找个借口不要喝，因为我觉得那可能不是雪莉酒。
对，
对，它是白葡萄酿的。
嗯，
那主要酿雪莉酒的白葡萄有三种，
对，
一种是帕罗米诺，
嗯，
我们今天会喝到很多款都是帕罗米诺酿的，
对，
它主要是酿不甜。的雪莉，
嗯，
那再来第二种叫 PX 葡萄，它主要是酿甜的，那也有少部分酿不甜，
嗯，
对，那最后一种是 Moscadale， 它也是主要拿来酿甜跟不甜都有，
对，
对，所以刚提到一个是一定是白葡萄酿，所以是白酒嘛，
嗯，
那再来雪莉酒一定酒精浓度都会15度以上，
对，
那这个15度以上有时候是天然发生的，比方说它葡萄可能含糖量比较高，
嗯，
或是说它是酿完白酒之后再加中性酒精进去，比方说70度、80度、90度的酒精，让它浓度提高。那浓度提高有它的用意，这个等一下我们之后品酒再慢慢讲。
了解。
那最后一个重点就是雪莉酒一定经过一个很特别的陈年阶段，叫做 Solera System。
嗯，
那这个陈年阶段我觉得比较好的解释方式是它有点像我们去吃卤肉饭看到的老卤。
哦，老卤汁的概念会一直卤一直卤一直卤，
对对，一直放一直放一直放，那酒就经年累月的陈年，现在听到都很模糊，等一下喝到你就知道我讲的意思。
所以总括的一个重点就是，假设你今天从无到有完全陌生的一张白纸，然后听到雪莉酒，你只要跟大家说雪莉酒啊就是一种白酒，
对，
一种白葡萄酒，
是，
然后呢它是有经过加烈酒的阶段，
对，然后酒精浓度15度以上，
对，酒精浓度15度以上，因为一般的红葡萄酒或白葡萄酒平均都大概在12-15% 的酒精浓度，
15度以下，
对
对，不会超过15。
嗯，所以雪莉酒基本上它酒精浓度一定是 15% 以上，
是的。
嗯，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它有经过成年的阶段，
对，
就是
Solera System 的这个成年的阶段这样，
就是有再加一些成年的老酒进来，
嗯，
所以它的味道相信会有更多的层次感。
对，
那
我们就从
那等还没就是通常品酒我们不会单只是纯饮，通常都会准备一些就是下酒菜，
对，
不一定是要吃饱的下酒菜，有点搭配着体味的下酒菜，
是，
那通常像这种雪莉酒你们会建议就是要准备什么样的下酒菜啊？
雪莉酒首先它非常适合台湾菜肴的菜心。
真的假的？
对，因为
可是它明明就是一个
你们有吃过西班牙的 tapas 吗？那种小酒馆的料理，对，那大概他们跟台湾料理一样，都重油重咸，爱用蒜头辣椒。
嗯，
那其实台湾的菜肴也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对
对，那我觉得雪莉跟台湾的热炒啊、家庭料理啊， 喜酒的喜宴那种做菜啊，非常 match。
我们今天真的特地为我们准备了，就是中西的下酒菜，中式的卤味是老天禄的卤味，
对。
然后另外那一盘真的就是厉害了，一般的火腿通常都是猪肉做的，那个是鸭火腿。刚刚 Vincent 在切的时候，我们只是吃了旁边的血血，惊为天人，很想马上开酒来喝。
是的，他这个火腿是我一个女 chef 做的，他本身是北意大利人，
对。
那从小你知道，就是意大利人都会跟奶奶啊进厨房啊，学做意大利面啊，家庭料理啊，
对，
耳濡目染，所以自己也很喜欢烹饪这样。嗯，你们可以直接拿来闻看，它一个很诱人的油香，
对，然后
香草黑胡椒味道的。
然后今天这一场非常的特别，就是除了我们两个人就是边聊酒然后边品酒以外呢，因为呢他 Vincent 准备了四瓶酒，分量有点多，所以呢我就额外开放了名额邀请同事一起来参加，然后大家看不到，但是呢他们就会在旁边被我们 cue， 就是啊可以吃东西了啊，可以一起喝酒了，所以等一下可能会听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就是欢呼声或者是吵杂声。
我觉得他们等一下配真的会发自内心的喧哗，
而且我觉得会不小心叫出声音来，就像我刚刚第一口吃到那个火腿一样。好，所以我们现在是要先开始，先从鸭火腿开始吃，先吃一口鸭火腿，
先试鸭火腿，我们先吃看看没有配酒的情况下。
那个有点像是开胃菜，开酒菜。
对，先吊一下大家的胃口，因为你一旦吃了那个比较油、比较咸，就会想要喝酒。
对，我完全同意。好，那我们就先吃一口鸭火腿。
好的，
我一定要形容一下这个鸭火腿的口感，因为呢它真的就是被风干然后被收敛过，所以呢它是非常耐嚼劲的，而且满嘴的胡椒香，
赞哦。
它很多道地的意大利的香料，不得，但是也不得不说它真的蛮咸的，因为它毕竟是腌制过然后风干过，所以所有的风味都精华浓缩了，而且这真的，我真的很想赶快喝酒了。
好，我们就来配我们今天喝的第一支，它是雪莉酒里面风味最清爽的，它叫做 Manzanilla。
嗯，
那 Manzanilla 这款酒只有在西班牙一个城市叫 San Lucar 这个非常靠海的城市出产，才能冠上 Manzanilla 这个词。
嗯，
对，所以今天我们喝的其实是一个地域限定的地酒，这种概念
了解。哎，但是先讲到这个，我记得雪莉酒你之前有提到它有所谓的黄金金三角。
嗯，是的，只有在这三个城市范围里面生产的酒才能冠上雪莉酒的标章。
嗯，就是说雪莉酒基本上它算是白葡萄酒，而且必须要在西班牙酿造的。
对，南部的安达鲁西亚。
嗯， 对，而且除了不只是在南部的安达鲁西亚之外，它还有一个缩定的区域内，就在三个城市围购的一个黄金金三角。
是，
然后那个黄金金三角产出的雪莉酒才会得到一个雪莉酒标章的验证。
没错，没错，这其实有点像法国的香槟。
嗯，
这是一个产地保护，因为只有在香槟区生产的气泡酒才能挂上香片这样。
嗯，
对，
了解，那赶快开吧。
好，
我需要把鸭火腿整个吞下去吗？还是我可以嘴巴含着鸭火腿
吞下去比较好？
哦，
然后酒再掺着那个口腔的一些油分啊、盐分啊，体验一下，我感觉有点像在喝海水，咸分很明显，然后再来会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味道，年轻雪莉酒常有的，比方说像青苹果皮啊、烤坚果，又是烤杏仁，比较清爽这样，然后一点点那种生面团的味道，
哎，很香哎，嗯。一来是这个酒杯，然后
清香，对不对？
对，它闻到的不是酒精味，而是雪莉酒的清香。然后入口，我不敢说我有闻到大海的味道，但是它有一种清爽感，
嗯，
非常适合的夏天。
而且如果我没有先跟你讲这个有十五度，
对，
其实喝不出来这有十五度。
对，
因为其实我们现场是冰的很冰冰凉凉的，那在西班牙当地。喝种酒的方式也是像这样冰得很透，所以在西班牙他们把这个称作是雪莉酒里面的台啤，他们就是吃饭轻松就先来一杯这样，
有
负担。
有有有，因为它一入口，它基本上把刚刚我的在嘴巴里面吃鸭火腿的咸味，对，就是 我形容冲厕所的水是不是有点不够优雅？
它等于说把你口腔归零的感觉，对。它让你嘴巴的口腔变得很干净，你可能之前上一口吃的是大蒜啊、九层塔、啊，那喝完它就是会洗得蛮干净。如果你注意观察一个点，就是你喝完之后呢，你的舌头是其实是蛮干的。
嗯，
你们感觉到这一点？你口腔的收敛性比较强。
对，
因为这款酒非常的 dry， 它非常的干，
还会有收敛的效果，有收敛水的感觉。
对，应该这样讲，一般的白酒可能多少里面都有一些甘油，
对，
这个人还是有一些油滑油滑湿润湿润的感觉，可是因为这支酒在酿造过程中呢，它的甘油会被酵母菌吃得很干净，
对，
所以喝下去之后你会觉得它非常的干爽
哦，
你觉得好像嘴巴里面的口水都会被这支酒吸干。
这一款酒应该算是不甜的雪莉酒，
完全不甜，非常非常 dry， 残、糖非常低，这样
可以去杯吗？
等一下我们再留一些这个 Manzanilla， 我们来挑一个当地人会喝的一个喝法。
哦哦，要留那好啦，我不要续杯啦，
没关系，这边还有，这边
我可以倒回去。
当地人会做一种调酒是用雪莉这种 Manzanilla 当原料，
对，
有点像是 Mojito 的改版，
Mojito 的改版，
的改版，因为 Mojito 一般是用朗姆酒 跟糖浆跟柠檬汁嘛，
对
对，那我们把原料朗姆酒换成雪莉酒，
对，
然后我们加雪碧，对，那大家来喝喝看，它应该会有白葡萄的清香跟雪碧那种柠檬香的，
而且还会有气泡感，
对对，没错、
哦、所以 Manzanilla 再加上雪碧，
对，
那它叫什么？
叫 Rebujito、
哦、Rebujito，
对，你在西班牙你只要走进了一间酒吧跟他说哎、欸，给我一杯 Rebujito， 那你喝到的就是这种味道。
哦，它其实基本上就是一个很清爽的口感，然后带着柠檬的香气。
对，然后讲究一点还会放一点薄荷啦。
嗯，
那就是让它更 refreshing 这样子。
就真的很 Mojito 欸。
对，是不是很有那个夏天的感觉？
对，對，感觉要 夏天的度假洋装来喝这一杯。
對，穿个短裤这样子。
对，好哦，那所以这一杯有点像是轻松的入门款。
嗯哼，
那
没错，
更期待第二杯了。
第二杯开始我们就会喝到雪莉里面比较重量级的角色，它叫阿蒙提亚朵。
嗯，
那阿蒙提亚朵这个名字呢，可能对有一些在喝威士忌的人来讲也比较熟悉，比方说你会喝到哎、欸，我买今天这一瓶，店家跟我说这是雪莉桶威士忌，
对，
那我会问他说是过什么样的雪莉呢，他跟你说这个是过阿蒙提亚朵桶的。
嗯，
对，像我们刚喝那个 Manzanilla 嘛，
对，
也有威士忌是过 Manzanilla 桶，
对，
所以只要是之前这个桶子装过雪莉酒，它再拿来装威士忌都是叫雪莉桶威士忌。
哦，只是你了不了解雪莉桶
分级，对，它本来里面装的是什么样的雪莉而已。
简单来讲，雪莉桶威士忌把威士忌放到曾经
装过雪莉酒的空桶子，
对，然后更讲究的人他可能会再进一步的追问是放在什么样的雪莉酒。
没错没错，我悟性老高，赞，就是这个意思。
嗯，好，那所以第二瓶的话是
第二瓶开始，酒精感会稍微强一点，
嗯，
记得它大概有17度18度，可是它的香味会是这一支的爆炸性的一个成长。
哦，那今天总共会喝四瓶酒，
对，
那这四瓶酒你为什么会挑这四瓶酒啊？
我觉得这四瓶酒刚好演绎了就是雪莉酒从轻到重，从香味淡雅到香味浓郁的一个演化，
每喝一款酒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感受，
对，你可以轻松察觉到它的差异性。
哦，
比较好懂啦，会比较容易抓到它的重点。
哦，
那等一下我们要喝这款阿蒙提亚朵呢，刚好是一个试纸，如果你
试纸
试纸，如果你喜欢等一下的阿蒙提亚朵的味道，你可能也是会喜欢喝红白酒的人
啊。那刚啊，我喜欢喝第一款，那个是喜欢喝
第一款代表就是酒鬼。没有，就是从第二款开始就是比较有一个特，因为我们有做过一个非正式的统计了，
对，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喝这个阿蒙提亚朵是所有雪莉酒里面酸度最明显，
嗯，
所以如果你耐酸你喜欢这个味道，可能你对一般的红白酒来讲你也会比较容易轻易
比较接受，因为可能接受不同的单宁，
对对、哦、对，不同的风味这样子。
所以其实第一款比较像是大众口味，有点像是雪莉酒中的啤酒的概念，
对，西班牙雪莉酒的台啤这种感觉，金牌啊，吃热炒先来一瓶
人人 只要你不要对酒精过敏，
对，只要妈妈没有把什么家规说不能喝酒写上去，你应该那一瓶都 OK。
OK， 了解。所以第二瓶就哦开始有一些个性化出现了，
对，就开始真的像在喝比较重口味的雪莉酒。
了解。嗯，那
我就来到了，
快，
好。是不是很生活化？
真的很生活。我刚刚就一直在想，
这刚才我有喝过阿蒙提奥罗的特性，就是有一点淡淡的乌梅蜜饯那种感觉，然后有点焦糖。嗯，最明显的是，我觉得它尾韵有一个台南人都熟悉的味道，叫做当归的。
嗯。
最妙的一个地方就在于它的尾韵，就是你喝完之后，你在嘴巴咂咂嘴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点芋头的香气。
芋头，我有喝到冬瓜茶，我没有喝到芋头，
也有点黑橄榄。我很喜欢吃那种腌制食物，有点黑橄榄的味道。
有芋头哎、欸，
有没有？你这样咂咂嘴，然后稍微试着呼气，你就闻到芋泥的味道。
它是液体的芋头哎、欸，因为我昨天才吃连真的芋泥宝宝。
我觉得听众这样听很折磨、欸、
我会不会因为这一集然后被收到很多一颗星？刚刚第一款酒的颜色很接近
稻草黄，
对，
金，
就是一般我们传统最基本款的白葡萄酒的颜色。
是。
然后第二款这个颜色搭配它的味道，就是冬瓜茶的颜色，
琥珀色这样子，深色的感觉、嗯、很漂亮。
哎、欸，对，这些酒啊你都没有经过醒酒哎、欸。一般的就是红白酒不是通常都会有就是建议的醒酒吗？
嗯，你讲到重点，雪莉酒是非常，我讲它非常适合台湾是因为台湾人通常没什么耐心嘛，拿那瓶酒就想要赶快开开来喝。那雪莉酒因为在酿造过程中已经经过了很长的成年的阶段了，像我们现在喝到的这一瓶阿蒙提亚罗，它大概有14年的年纪，它在桶子里面睡了14年。对，那像这种长期在桶子里面睡觉，桶子里面有细缝，
对，
会跟空气接触，
对，
所以它一部分来讲这14年在慢慢慢慢慢慢的氧化，所以它颜色才会这么深。那你想想一款酒在跟空气接触了14年之后，它其实没有什么必要就是我喝之前再开瓶去让它醒酒。
你是说雪莉酒可以放，
雪酒
跟威士忌开完都可以再放？
对，都可以放，可是太清淡的不行，像刚刚那个Manzanilla第一瓶，我觉得那就是几开机你把它喝完。可以看这款雪莉酒的种类，比方说那一瓶是 Manzanilla 嘛、嗯、只要是标 Manzanilla 的大概就是赶快把它喝完、
嗯、
那像阿蒙提亚罗开始你就可以喝不完就放冰箱冷藏、
嗯、
可以放大概一个月两个月都没问题。
哦，就是慢慢的品尝、嗯、
对，
慢慢，
而且你注意看它是用烈酒塞不是用软木塞，它是可以回塞的。
哦，所以其实更简单的是你其实可以用酒瓶的设计方式你就可以分辨了。
对，
有点像威士忌的塞头、欸、
对，就像你买威士忌会有塞头，它就是连着一个软木塞这样让你可以重复的开关开关这样。
啊，所以其实它在瓶身的设计上面就已经搭配它酒的特性了。
对，它就有点暗示你说哎、欸，喝不完可以再塞回去哦，再保存一下哦这样子。
啊，
主持人有被这支惊艳到吗？
我现在心情有点复杂。
太晚认识这支酒吗？
它明明就是包裹着西班牙国酒的雪莉酒的名称，可是我现在满脑子满嘴都是冬瓜茶芋头啊这种形容词。
没错，品酒的时候有时候用一些语汇去形容它其实不用那么有距离或那么给白，比方说可能喝红酒有些人会说啊，这个有紫罗兰啊什么什么迷迭香，那见鬼，我最后是看到紫罗兰可能是花博在台北办的那时候闻到紫罗兰，就是可以用一些，
而且根本不会去吃紫罗兰，谁会知道紫罗兰在嘴巴的味道是什么样的味道。
对对，没错，那我们就用一些自己吃过的东西。对，
但是我现在满脑子它就是冬瓜茶。嗯哼，会让你醉的冬瓜茶。
雪莉酒被污名化最严重的事情。
哦，这么好的酒
你们喝到现在还没有讲出那个关键字，我其实蛮开心的。
什么关键字？
有人会说雪莉酒喝起来很像绍兴酒
啊，因为我们不喝绍兴酒啊，那什么年代？
哦，真的吗？
我没有，
这梗有点失落哎。你要讲这啊？对，没有这样，我们不喝绍兴酒。
我们什么年代啊？谁会喝绍兴酒？
可是你吃什么一些什么泡面啊，或者是说料理也会用到绍兴吧？
花雕鸡酒吧？
对，花雕。
我觉得你真的这个梗有点老。
怒摔麦不录了。
不是。 我觉得这可能要给有在喝那个绍兴酒的人来评鉴，说它像不像绍兴酒，因为我们必须很诚实的说，就是绍兴酒不是我们这个年代。
太棒了，最喜欢这种反应，它就不是绍兴哦。
喝完之后闻这个空酒杯，真的有梅子的味道。在我复述第二杯酒感觉的时候， Vincent 已经迫不及待再去拿第三支酒来开了，因为他每一支酒都被我催促，
我是快速的学习，对，不要再被你催了。刚刚上一瓶 Amontillado 如果你喜欢，代表你喜欢葡萄酒，那接下来这一瓶就是检测你是不是威士忌爱好者，因为接下来要喝的是大名鼎鼎的雪莉酒里面应该是全台湾认识人最多的 Oloroso。你就算再怎么不认识雪莉，你会一定会常常听到威士忌厂商说，哦，这支是 Oloroso 桶哦。
哦，
有听过吧？ Oloroso。
对不起，我没有。
没关系，你就知道你喝过就有印象。
好，
这支是雪莉酒家族里面味道最重的一支。
对，
那它的浓度18度。对，那等一下你会喝到一个完全就跟威士忌就是 87% 像的一个感觉。
哦，但它的酒精浓度比较低，低一半呢。
18%， 对，大概是一半这样子。
Whisky 的一半的浓度。
那等一下这支酒，我非常建议大家给大家看卤味。
哦，台式的老天卤。
对，打卤味，因为卤味的味道比较重，那这支酒味道也比较强，所以我们就来个强强相碰看看，
硬碰硬的感觉，
对，试试看。
好，
它对一些什么八角酱油啊那种卤出来的东西是不是蛮搭的？
如果在什么都不知道的状况底下，其实搭酒你们会建议，欸，越重口味的下酒菜可以配越重口味的酒。
这个又不一定，这其实有时候是看经验。
嗯，
对，因为我这样配过，所以我觉得，欸，还不错。
哦，所以其实也没有这个潜规则，真的就是要尝试之后，
对，
才能够找出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有经验的侍酒师在帮你做餐酒搭配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是看一个东西很关键。我觉得这个听众可以学起来，可以偷学。他们是看酱料，
看酱料
sauce 反而是决定你要怎么配这支酒跟餐最重要的那个选择的关键。
这么说，
比方说，如果今天我是煮一个烤花枝好了，我配一个味道很重的
芥末酱，
酸辣酱汁，
嗯，
酸很重，很辣，很酸这样子。这时候你会下意识还是配白酒吗？因为它是海鲜吗？
不行啊。
对，你这时候我会挑的话，我会挑酒体比较轻、比较酸的红酒，我反而会挑红酒来搭它。嗯，对，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味型上的一个思考。你会跳脱原本的圈圈，不是海鲜就配白酒，那红肉就配红酒。
哦，
这不是铁则。
了解，料理本身如果味道够重，其实当你在配酒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有更有包容性的酒去涵盖那个味道。
对，这会是其中一个思考的方向。对，那我先帮大家倒一下我的Oloroso。
好，然后场边观众开始有人问了，那为什么这个可以加冰块吗？
其实我建议喝任何所有的酒都不要加冰块，连喝威士忌最好也不要加冰块。
为什么？
如果你威士忌要加冰块，你可以就是把冰块放进去润一下之后把冰块捞出来丢掉，
因为它会稀释掉酒体本身。
对，我觉得终归来讲冰块就是水嘛，你跑到酒里面就是把它风味给稀释掉。
嗯，
所以真的喝啤酒、喝葡萄酒、喝威、喝任何烈酒都不要加冰块比较好，除非当然你是喝调酒就喝开心，那没差。对，
所以其实这几款酒你的处理方式是把它整罐的冰到冰箱去。
对，冰到冰箱，像我们第一支那个Manzanilla它就是要喝很冰凉。所以就是开喝的前一小时你就赶快把它放冰镇。
对，
那如果你有冰桶把它丢到冰桶里面，让它冰彻底的冰，能多冰就多冰，不要结冰就好。对，然后像 Amontillado 跟像我们喝的这支 Oloroso 就是微凉就可以了。如果你家有专业酒柜，你就把它放进去跟白酒温度一起，差不多大概就是13-14度这样子，就 OK，
就比较好入口。
对，那等一下我们最后一支甜酒，我也会建议冰的凉一点。台湾气候比较热，如果再喝一些比较甜腻，我就有点痛苦。
对，
你把它冰的凉一点，比较好入口。
欸，那我有注意到，其中有一罐你把它放到冷冻库去。是因为
应急，如果你时间来不及，
对，
比方说半小时之后就要客人就要来啦，我酒还没冰啊，丢冷冻库。
那冷冻库要计时大概多久才可以？
计时一下，我觉得大概冰个15-20分钟，不要让它结冰就好。 因为葡萄酒结冰就风味就会蛮破坏它的。
所以如果有足够的时间，会建议就是放在冷藏，然后去取代加冰块。
是。
那如果你真的真的来不及了，那你可以有应急的急救措施，
对，
就是把整罐酒丢到冷冻库，然后但是记得要控制时间，
是，
预防它整个结冻破坏了酒体，
不要让它爆。
那这一款酒确实蛮有威士忌的感觉。
是的。
蛮有趣的是，它搭台式的卤味真的蛮合的。
嗯，
有种中西合并的感觉。
因为这支酒对我来讲，我觉得喝起来有一个酱香味
啊，
就是那种酱油那种感觉，有点酱油底的菜肴，吃完之后会有那个鲜味。你想一下，就是以前老家都会做的那种红烧猪脚，那种会放豆豉啊，会放酱油啊，会放冰糖啊，那个酱汁呢，吃完之后的尾韵，是不是跟这一支喝完之后尾韵有一点像？
我觉得它有尾韵的那个丰富度，但它少了那个咸度。
嗯，
口中的丰富的味蕾感是存在的，可是你没有就是吃台式炒菜的那种咸味。
嗯，是，
但是你满嘴确实有一股香味。
对，所以这个味道会在你嘴巴留很久。如果你没有吃下一口菜的话，或喝下一口酒，味道会留得非常久。这也是雪莉酒的一个魅力，它是尾韵很长的酒。
我真的现在觉得有满口的酒香。欸，不是酒香臭哦，在没有吃下一口菜的时候，这个酒香会维持多久啊？
我觉得留个五分钟都没问题。欸，
我都忍不住要哈气了。欸，因为那个酒香味真的就是环绕你整个口腔，
余音绕梁在你鼻腔跑来跑去。如果你买到越高端的雪莉酒，它的味道会留得更久。有的甚至会那种哇，整个晚上都是这个气味，没有夸张，是真的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觉得你这个安排真的是心机非常重。
是，
你根本参照着就是一般大家就是前菜啊、主餐啊，然后甜点都帮大家设想到了。
你可以不喝前面三款，可是我觉得最后这个搭配你一定要试。
哦，我没有说我不试啊，我非试不可啊，而且我跃跃欲试。
好，我们等一下会拿雪莉的甜酒，就是刚提到的 PS 葡萄，来搭香草冰淇淋。
所以这是第一款我们喝的甜的，就是雪莉酒。
对，第一款喝的甜。
了解。
对。
那怎么搭法？
直接把它当糖浆淋上去，
淋在小美冰淇淋
上
面。
对，非常奢侈，只要是奶油香草底都非常搭。
那我们就
来吧，
迫不及待，快去吧。哎，欸，你刚说第四款酒，这个是
PS 甜酒。
PS 甜酒，
对，它就是 PS 葡萄酿的甜的白酒。
那它为什么会甜？是因为它本身葡萄酒品种的特色，
对，葡萄这个葡萄本身就是皮薄糖分高。嗯，那在雪莉当地都是拿来酿甜酒。
我们准备了小美冰淇淋，
嗯，
然后你非常豪迈的倒了这个雪莉酒，直接
把它盖满，对不对？
对，非常的疗愈，
把它当淋酱用就好。
但它是雪莉酒，
对。
然后重点是，吃了第一口，你真的会不小心惊呼，真的是惊为天人。
雪莉区酿甜酒的方式是用日晒法
啊？我只听过咖啡日晒法，我不知道。就是，
对，有点像那个，比方像匈牙利是那个贵腐甜酒，它是用那个葡萄皮上面长的那个菌嘛，
对，
去把水分蒸发掉，只剩果汁嘛。
对，
那加拿大的冰酒是用天气寒冷的方式让水分蒸发，一样剩下含糖量比较高的果汁。
对，
西班牙是采收之后放在地上让它晒。
哦，所以有点像是变成葡萄干的概念。
对，那如果说有机会让大家看那个影片的话，它这种葡萄榨汁就是你把很多快被晒成干的葡萄用那个草席一层一层一层叠起来，有点像在炸胡麻油这样子。
嗯，
拿那个液压机这样去挤，然后就糖浆就流下来。
哦，
所以它发酵完之后，它的酒里面的残糖也非常非常高。
难怪当你把这一款雪莉酒，甜的雪莉酒加到小美冰淇淋，它立马升级豪华版，
是不是
变成哈根达斯的兰姆葡萄？嗯，就是它有酒味，然后又有葡萄的甜味，
是的，
完美的融合。
那这种酒其实在西班牙会拿来当开胃酒或是餐后的甜点酒， 消化酒。
你说纯饮吗？就是搭冰淇淋这种是你自己的创新喝法吗？
搭冰淇淋算是我们觉得台湾人这样比较可以适应它的一个方式。
对，
因为甜点搭酒的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酒要比甜点甜，
酒要比甜点甜，
对，要不然你只会喝到酒精感而已。那因为这种酒本身的糖分绝对比那个冰淇淋还要高，所以才有自信这样做。
我必须很认真的形容跟推荐这个小美冰淇淋配上雪莉酒的口感，
慢慢来。
而且我必须压抑我内心的澎湃，跟我很想奋不顾身的冲过去喝剩下的酒的心情。老实说，我本身没有特别爱小美冰淇淋，对我来说蛮甜，甚至有一点点的油腻感。那加了这个雪莉酒之后呢，我觉得它反倒变清爽了，而且它多了层次的感觉。很特别的是，它明明是甜的雪莉酒，但它加进去之后，冰淇淋反而变得没有这么甜。整盒冰淇淋剩下最甜的部分是剩余的液体的本身，但那个液体已经不是单纯的甜的雪莉酒了，它融合着香草的香气，反而变成另外一种调酒，
有点奶昔的感觉。
对，是最后甜的感觉，反而整个做一个完美的 ending。 女生嘛，就是你整个 set 完就是要个甜点的收尾，你就觉得今天完美了。
没错，它就是收尾，
心机很重的一个搭配组合。
你都结巴了。
这四款酒很有不同的层次感，而且辨识度很高。
有没有让你觉得就是怎么没有早点喝到这种东西？因为他真的在台湾的酒类里面是有点像阿信，
一直很辛苦，然后没有被发现，
对，默默无闻，快要被冻死这种感觉。
我觉得它是一种选择。假设你喜欢 whisky 的口感的丰富度，然后你又喜欢所谓葡萄酒的一些水果的香气，
没错，它是一个中间两全其美啦，就是又有威士忌的口感，酒精浓度又没有那么重。
对，
还是葡萄酒的等级，而且又不用醒酒，又不用什么太麻烦的前置作业。
简单来说，它很像朋友的感觉，反而是一种很轻松的氛围。
对、啊、
然后
这跟西班牙人的个性也很像，西班牙个性就是很呛啊，欧洲的台湾人这种感觉，就雪莉酒是一个蛮正向的一个蛮阳光的一种酒款。
我刚刚中途停顿，是我一直在吃快融化的冰淇淋，
想要把它挖干净，
不想要浪费。那今天真的非常的感谢 Vincent， 但我们最后呢，为 Vincent 呢安排了一个压箱宝，他为我们安排了如此精心策划、非常心机感很重、喝的大家非常开心的雪莉酒。之后呢，我们特别回赠他一个甜的雪莉酒搭配可丽露会有什么样的口感？这可是身经百战他没有享受过的味蕾，我们非常期待他吃到第一口。他会不会惊呼或者是眼睛为之一亮？
而且我很喜欢吃可丽露，
我跟你说这个可丽露真的不得了。
对，
它是我目前吃过最好吃的可丽露。
好、
这个可丽露的主厨自己是远赴法国，然后只为了学可丽露。
哇靠！
然后一般的可丽露我们通常都会强调可能现烤现吃啊，那他回来之后呢，甚至改良冷冻保存、然后你只要退冰大概30分钟就可以恢复那样的酥脆的口感。
哇，
上菜你有什么心得感想吗？
不知道是农历的关系、七月的关系，我看到我曾祖父
什么东西
太好吃了，升天啊、这样搭真的很犯规。
BB
对，很BB 是犯规在吹哨吗？或者说我被消音？很棒很棒，真的比那个香草冰淇淋还要再高级的感觉。
对，而且完全的奢华，因为我也非常的惊艳，因为我原本对它有点不期不待、因为本身雪莉酒本身是很甜的，甜味是够的。
对，
可丽露本身也是甜的，所以我觉得它甜甜相乘，太甜我可能不是很喜欢。
是，结果
他们的雪莉酒再加上可丽露，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它混合了另外一个等于 A 吧，
等于235之类的。
就是它混合了一个你完全没有搭配过的口感、然后那个层次就是两两互相的加成、彼此为彼此加分。 然后跳出了一个绚丽美丽的舞蹈，
是不是
在场吃的人每个人刚刚真的都是欢呼加尖叫。
我觉得甜点控要试，
对，然后尤其是我觉得大人更要试大人味的甜点、嗯、我之前就是有尝试是 whisky 加可丽露，就是在可丽露的中间、
哦、这个应该可以
挖个洞，就是把whisky 倒进去，
可那个有点呛哦。
很有趣哦，就是 whisky 本身可能有一点点的刺激的呛味，
对，
但是当你一倒进去可丽露之后，因为可丽露本身是甜味、嗯、那你在吃可丽露的时候，那个酒跟甜点是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嗯、
会爆浆的样子咬的时候，
对、嗯、但是这个雪莉酒本身真的让那个可丽露来到了另外一个新的境界。
雪莉甜酒我觉得就是甜点的凉拌，
我觉得它是一种锦上添花的感觉、嗯、当这个甜点好吃的时候，这个雪莉酒淋上去，它仿佛帮它披上了一层华丽的外衣。好哦，那今天真的就是喝得非常开心，然后又从另外一个非常轻松的品酒角度呢来认识了雪莉酒，把我们从平地带到了天堂，
是
一路的往上攀升、啊、真的非常谢谢 Vincent。
不客气，很高兴让大家喝喝看，因为这个真的是没有喝是不会有这种体验的。
好哦，谢谢 Vincent，
谢谢，
拜拜。
哎、欸，你没有拜拜耶，
拜拜。